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就是从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龙清白，其心无垢，公尊常无。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下面也是接着讲啊，应该是到第二堂课。那么接着讲，那么接着讲呢，第二个科判呢是理证的殊胜性方二。第一呢是指意乐殊胜，啊，第二呢是指加行殊胜。那么这个意乐和加行呢，当然就前面我们讲，意乐就是指他的这个发心。 他的想法的发心，他的欲乐等等这方面叫欲乐加行呢，就是指他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加行呢，有些时候是指无加行啊，这些加行；有些时候这个加行就是指行为的意思，加功用行。所以他就是真正的修法啊，就是行为上面的修法。那么首先讲第一呢，就是讲意乐殊胜分二，以意乐之所缘广大，二宣说意乐超胜世间。第一个呢是意乐之所缘广大。 若仅思疗愈有情诸头疾，具持扰益心祸福穷尽，况欲除有情无量不安乐，乃至欲成就有情无量德。那么这个意乐的所缘呢，实际上是非常广大的。那么我们此处呢，首先通过这样一种对比，就可以知道这样一种行心那利益到底有多大。若仅思疗愈有情诸头疾，这个就是说，单单的。 思维疗愈有情的头痛的这种痛苦，而且这样一种友情呢是少数的友情，哎，不是指一切友情，而且呢想要浅除的这个痛苦呢，它只是友情的这个所有痛苦当中的一小部分，哎，也就是说只是他的这个头痛的这个疾病，那么就是说是单单具足这样一种饶益心的话，那么这个。 不管是菩萨也好，还是说一个一般的人也好，他如果能够发起这样的善心，哎，他都能够获得无穷尽的这个福报。那么这个只是对待少数有情，遣除他们少数的痛苦。如果有这样一种饶益的利他心，能够获得这样的福报。下面就开始对比，况欲除有情无量不安乐，何况呢？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 他想要遣除的是无量有情的无量不安乐，这方面就是要把所有众生的痛苦，把所有众生的不安乐，通通去除掉，全部要消灭掉，不要让众生感受一刹那的痛苦，一丝一毫的痛苦，就这样的，乃至呢欲成就有情无量德，乃至呢又想要成就有情的无量功德、善法的功德，乃至于最后成就这个佛果的功德。 都想要众生啊，就是说去获得去具足，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能够对少数的众生，他发起这样利他心，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的话，那么如果说是真正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哎，为了让众生能够获得非常广大的这个资粮，或者让他们遣除无量无边的痛苦，如是发心，如是去，为了哦完哦，为了就是说完成这个目标，开始去奋发，开始去这样发愿的话。 他的功德当然就是无量无边，这个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啊，这个方面就很容易理解。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通过理证，哎，通过推理来证明这样一种功德是非常巨大的。某人怀着一颗慈悲的心肠，仅仅享用药物等 治愈少数众生的头痛脑热等，就证明他具有一颗饶益心，也能获得无量福德。那么就说某个人啊，不一定是啊，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菩萨了啊，就说任意一个人，一个善良的人，怀着一颗慈悲的心肠，当然一般的人他也会有一些慈悲啊，菩萨也有慈悲，但是呢，就说在有些这个在《金刚论》当中呢，比如说菩萨也是对待这个慈悲啊，对待这个悲心、大悲啊等等啊，悲心呢分了很多分类，所以一般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悲心呢叫普通的悲心。啊，不能叫大悲啊！真正加的大悲的大字呢，它一般都是讲这些菩萨，相应当他原无啊，就是说一切众生啊，就是、说是能减除一些痛苦等等这方面的悲心，称之为大悲。一般来讲的话，称之为普通悲心。所以说呢，某人怀着一颗慈悲的心肠，仅仅想用药物等啊，有的时候想要药物啊，或者想要用其他的咒语啊，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啊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像治愈少数众生的头痛脑热啊，众生头痛的时候这个痛苦他自己看到之后呢就忍受不了，想要让他遣除这种痛苦，所以说啊就使用这些方便去治愈他，就证明他具有一颗饶益心。那么他如果有这样的饶益心，也去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发愿的话，也能够获得无量福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在《涅槃经文经》当中呢，它也有其他的这样描绘，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对待众生的这些劳苦，想要遣除众生的劳苦这方面的话，就获得很多的功德，那何况说对所有的众生，要遣除一切众生的一切种类的这个痛苦，比如生老病死的痛苦啊，爱别离啊等等等等这样的痛苦，那么自己发心能够遣除这些痛苦的话，当然他的这样一种功德力就更加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从他啊，就是说遣除众生痛苦的角度讲的。然后如果是从让众生获得安乐的角度来讲呢，让众生获得安乐的角度来讲呢，就暂时的这些安乐让众生获得，然后就说是这个不去操心这些住房啊，不操心这样一种衣食啊，不操心其他的生活之需啊等等，让他们获得这种安乐啊，就菩萨也啊，这个众生也发心，菩萨也发心，或者就是说让他们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安乐啊，也去这样发心。那至于就是让众生获得这样一种最殊胜的获得，让众生获得成佛的果位。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发心的话，利益是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说，一般的这样一种世间呢，他因为没有学习过佛法的缘故，他不知道这样一种所缘呢，众生有这么大，有这么圆满，有些时候都不知道很多种痛苦的种类。但是呢，就通过佛的辩智，照见了很多众生的痛苦的种类，然后呢，也教导他的后学弟子要圆所有这些众生的一切痛苦，都要发愿全部都要遣除，一一遣除他们痛苦。所以，如果我们平时经常这样一种去串习，经常这样去这个思考去串习的话，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救度众生的慈悲心，逐渐逐渐能够升起来，逐渐逐渐能够稳固和广大。随着我们内心当中这样慈悲菩提心，它也不是这样一种无因无缘就产生的，尤其是要让我们内心当中很快产生了一种无造作的菩提心的话，也必须要刻意的去串习，要去圆这样一种持句，反复去观修观修怎么样利益众生，怎么样想让众生这样一种痛苦减轻乃至于消失，怎么样利益众生让他们获得安乐啊，怎么样让众生获得福果因为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获得解脱，没有获得佛果的话，即便是在轮回当中暂时感受到了怎样的快乐和没有痛苦，但这也是暂时的。所以要发愿让众生获得就近的安乐，就近离开痛苦的话，只有让他们获得解脱，获得成佛这个时候才是最佳的利益，终极的利益。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发愿的时候，为什么说要让众生暂时一苦得乐，就近成佛，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能够这样思考的话，就能够获得无量福德。对此有些论师是结合杂窝之女的公案进行讲解的。对此就是对待这样一种就是说若仅是疗愈有情猪头鸡，俱是饶益心或无穷尽，对待这个颂旨呢，有一些论师他是结合杂窝之女的公案进行讲解。杂窝之女的公案呢是在就是说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有这个描绘， 在其他地方讲呢，杂物之女是有地方讲是世尊的前世。杂物之女他实际上是一个男的，他不是女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就是说他自己之前的话，很多这样一种哥哥生下来都死了，养不活，所以说他自己他自己降生的时候，按照当地印度的风俗如果给他取这些女人的名字就容易养活，所以说他自己在生下来之后呢，就他的父母就要取名叫杂窝之女，他是一个男子，但是呢为了便于养活的缘故呢，给他取名叫杂窝之女。那么就是说他自己长大之后，他就很迫切的想要知道自己的种姓，因为印度呢他就说是就是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他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种姓来养活的，不能够越种姓来做其他事情，比如说你是务农的，你就世代务农，你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身份呢，做生意的就世代做生意，你不能去做其他事情。他就问他母亲是什么种姓，他母亲呢本来他们是商族种姓，商族种姓就是要大海取宝，去大海当中取珠玉宝，这个商族种姓，但是他母亲害怕他去取宝像他父亲一样一去不复返，所以就是欺骗他说他是什么卖粮食的种姓啊，卖衣服的种姓啊，卖珍宝的种姓啊等等。但后面呢他都知道了，这些都不知道种姓，后来他真知道自己是一个商族种姓，他就想去大海取宝。那么当他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想要出发的时候，他母亲就舍不得他，然后抱着他的腿哭，他就很当时就发起了嗔恨心，他就说我要出海取宝的时候你还这样做这样一种不吉祥的哭泣，他就狠狠地用脚踢了母亲的头，他自己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船在大海上翻了，翻了之后他自己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到达了这个地狱当中，当然中间也有一些过程省略了，他就到达了一个地狱。到了地狱之后呢，因为以前他自己的用这个脚踢母亲头的这个果报成熟的缘故呢，有一个很大的铁轮在他的头顶上旋转，在他的这个头里面旋转，把他的脑浆打得四处飞溅，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那么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自己在作揖，他就在自己想，那么就说是这个当今世界当中啊，整个世界当中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用脚踢母亲感受这个痛苦的人还非常多，愿他们所有的这些就是说头痛的这些投机的这个痛苦我一个人的承受，愿他们解脱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他从发自内心的发起了这样愿。当他发起这样愿的当下呢，这个铁轮就消失了，他自己就升到这个天界当中感受安乐。所以这个就是警示疗愈有情投机据此饶一心护福穷极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实际的这个案例就结合这个案例进行讲解的，是这样的。作为观想所缘境的一切众生而希望消除每一位有情的无量痛苦，渴望使每一位有情具足无量安乐的人能获得无量福德，当然就更不言而喻了。那么如果只是对一个众生或者少数的众生这样观想都可能获得很大的这个都能够获得很大的这样一种福报的话，那么作为菩萨能够观想所缘境的一切众生一个都不留下的一个所有众生，希望能够遣除每一个众生的乃至很微小的无量痛苦，发自内心的，这个不是说在口上念一念，他是内心非常愿意一切众生都没有痛苦，然后呢渴求是每一位有情都能够具足无量的安乐。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来想的话，我们自己哪怕一点痛苦都不享受，哪怕就是说一点点的安乐我们都是想获得，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比的时候呢，所有的众生也是每一个众生享受苦，每个众生都想渴望安乐的，这个事呢就愿满足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愿一切众生能够具足无量安乐。不单单这样发心，而且呢是为了实践这样愿望自己去累积功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发了愿我们说要让众生离开痛苦，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众生每天都在不间断的遭受痛苦，但是我们看是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就非常非常的焦急很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去做这样一种福善，啊，去累积这样质量。因为当我们修持福报，我们就可以达到某种这样一种能力。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利益众生，看到众生生病的时候干着急帮不上忙，所以我就发愿呢，以后我自己具足能力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很快一刹那当中就要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所以自己为了这个目标去休息，去回向，去发愿，等待这样一种质量逐渐逐渐圆满累积到量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发愿就会成熟，自己就会去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具足这些能力的人，啊，就能够通过加持啊，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遣除所有众生的痛苦。所以说我们说首先发愿遣除众生痛苦是固然好，但是呢我们还是没办法亲自去解除众生痛苦。为了亲自解除众生痛苦的缘故，必须要修持福善，必须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善根，让这个善根来承办自己内心当中救度众生的愿望。就像释迦牟尼佛他当年发了这样一种愿，通过三福书记的质量的累积，后面成佛了。成佛之后我们看佛传当中有很多众生啊，有很多生病的众生，单单是看到了佛他就解除病苦了，单单是佛放光他就解除病苦了，有的时候佛啊，就是说摸顶他解除痛苦了，这方面非常多。这些都是以前发了愿，然后通过累积质量成熟了这个能力之后呢，救度众生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十方世界当中的无数的佛都已经具足这种利他的能力，都在进行解除众生痛苦，将众生安置在无量安乐妙道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这样一个行为正在操作。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这样去发愿，现在我们自己的也是要这样去累积质量，否则只是发一个空愿，但是我们不去做的话，我们永远没办法具足这个能力。为了具足这种能力的缘故，我们自己就要非常精进的去积累质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此处讲能获得无量福的，当然就更不言而喻了。下面讲第二呢，就是讲宣说意乐超胜世间，就是说他的一种意乐呢是完全超胜世间的，他这种习菩提心的意乐整个世间当中都没有办法去除，超越了整个世间的这样一种意乐。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的话，那是非常稀有的啊，应该值得这样一种庆幸的一种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就是说升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当作一般的一个世间上的事情，或者当成一个升起世间当一个善心的这个想法，这是远远超胜世间的善心的。所以此处就以父母的心以这个苦行仙人的心、欲天梵天的心来对比这个菩提心，到底他们有没有产生菩提心，最后就知道这个菩提心的确非常非常的珍贵，非常的殊胜。是父亦或母，谁具此心耶？是仙或欲天梵天有此耶？彼等为自利尚且为梦及，况为他有情生此扰于心，他人为自利尚且未能发，珍贵此愿心，人生成稀有。那么首先呢，就看那么这样一种菩提心，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意乐，的的确确是非常超胜的，非常殊胜的。他已经超胜了世间一般世间众生的心。此处呢就挑几个就说是几个例子呢进行说明。首先是父母，是父亦或母，谁具此心耶？那么是父亲具足这种菩提心吗？还是母亲具足菩提心？当然此处我们看的这个科判当中是世间啊。就是说世间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心？但我们就不能认，我们的教不能较真的说啊，我的一些父母他是发了菩提心的人，我的父母是菩提学会的人，他发了菩提心，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而是说一般的父母啊，没有学习过大乘佛教，没有发过菩提心的一般的父母的爱心，他对父母的这个父母对儿对子女，他都有一种天然的爱心啊，天然的爱心。人道的父母是这样的，唐人道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一般来讲都是一种天然的爱心。所以说我们就从人道来讲来分析观察，那么就说是从我们降生开始父母就倾注了我们倾注了他们所有的爱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穿好的衣服啊，或者给我们吃好的食物啊，就说是这个经常的防护我们不要生病，不要出现委员，辛辛苦苦的就说是抚育我们长大， 后来呢，就是说到了上学的年龄，又开始联系这些好的幼儿园呐、啊，联系好的学校啊，然后呢，就说是为了我们的教育也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后来呢，也说是这个逐渐，就是说是完成了学业，要开始工作了，怎么样为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奔波，然后呢，为了自己成家又开始奔波，开始操心，等等等等，反正呢，就说是这个父母倾注到子女身上的这些爱，啊，这些心血，他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所以一般来讲，父爱、母爱这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的确呢，在整个事件当中，父爱、母爱，他值得赞叹，啊，非常伟大，非常亲近。但是我们说，即便是这样一种在社会当中被讴歌的这些父爱、母爱，我们真正仔细观察，我们是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啊，仔细观察这个父爱、母爱等等，有没有这样一种菩提心呢？有没有饶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呢？实际上，父爱、母爱的他的这个爱，他的对境非常非常的狭隘，几乎是把他所有的爱放在了自己的子女上面，或者就是说，再大一点，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子女上面，或自己的朋友的事上面，而真正对其他的或者是自己无关的，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呢，根本就没有思考过。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的这个所缘非常狭隘，而且呢，就是说给予的这方面呢，主要都是世间方面，他的爱的这样一种范围，怎么爱呢？就是让这个儿子这样一种这个儿女呢，能在世间当中过得好一点，无病无灾，然后呢就顺顺利利，有钱有这些物质，他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爱了。但是呢，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也是需要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只能给予这些。那么至于能不能让儿女发起菩提心啊，让他们修道，让他们从轮回当中解脱呢，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没有这样想过。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事父一父母，谁去慈心焉。虽然他们的爱心非常的广大，有的时候这些爱心动天动地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具足菩提心啊，这方面是没有的。我们仔细公正的观察一下，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没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呢，事先或预天，凡天有慈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父母没有，那么就是说是先人有没有？此处的先人就是指印度的一些苦行者，把印度的一些苦行者称之为先人。一方面他们是在深山当中修炼禅定，一方面他们通过修炼禅定之后呢，有些具足五通，有些他们的咒力很厉害，他们的组织很厉害。所以这个仙呢，他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种神仙的仙，因为中国的这种仙呢，它可以化在御天当中。此处的仙呢，它就是指的一种具有神通啊、禅定的这些苦行仙人啊，一苦行仙人。那么这些苦行仙人，他们虽然能够抛弃家庭等的一切，去修炼这样一种禅定等，但是他们有没有菩提心？他们自己没有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菩提心，要不然就是为了自己解脱啊，或者说为了自己去，就说是这个忏罪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出家到森林当中去苦行的，所以他们自己呢也没有这样一种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奋发成佛的这个菩提心。那么欲界有没有呢？就像33天的欲界天人呢，第四天等等，他们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有些时候讲这个这个第四天呢、啊、等等，有些是因为他们是菩萨的化身呢，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指这个有一些他们是有利益众生的心的，但是此处不是指一些菩萨化身的第四天和梵天等等，就是指一般的世间的这个欲天。一般的这个世间的欲天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修持十善等的福报升到欲天当中，那实际上就是经常忙于享乐啊，没有真正的去这个利益众生的心态。有些时候呢，这个第四呢，他对于他自己的属民啊，或对待他是就说是这个南瞻部的等等的人民呢，他有一些慈爱之心，但是呢，对其他所有众生没有产生愿意众生利苦得的心，所以欲天也没有，梵天呢，梵天也没有。梵天虽然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他都执为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子民，执着是自己幻化的，对他们很慈爱，但是呢，慈爱他也不等于是有这样一种菩提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爱心和菩提心混淆，有的时候有一些爱心，但是不一定有菩提心。 菩提心它的这个本体很清净，它不夹杂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是怨敌，我不对他，我对他不产生这个慈爱心，那个是亲友，我对他产生慈爱心，这种夹杂了一种烦恼的这个爱心呢，在菩提心当中是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梵天他自己是没有这样菩提心啊，由此耶，实际上就是反问的，根本就没有。别人为自利，尚且为梦及，况为他有情，生死者有心。就是说这些父母等等为了自利都没有梦到过这个菩提心，为了自己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成佛，都没有想到过菩提心，况为他有情，生死者有心。何况呢是为了其他的众生，为了利其他众生生起这种扰益他人的菩提心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是根本就没有的。他人为自利，尚且为人发，珍贵此愿心，人生成稀有。那么就是说其他人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尚且没有发起过菩提心，所以说这个珍贵的这个愿心啊能够产生，那太稀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产生这样利益众生的心好像觉得不是特别困难，这个方面有几个原因在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大乘善根啊，都有一些大乘善根，所以说有这个大乘的树善做支撑的缘故呢，就内心当中遇到其他因缘引发的时候就觉得产生这样一种利他心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遇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上师给我们传讲殊胜的妙法上师传讲者呢，上师他也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所讲的论点也是引导我们产生利他心的这样一种殊胜论点，通过这个外缘的加持也容易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利他心这个方面也比较容易产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是有就能够产生这样愿心，它还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因缘合合而产生的。但是这些呢它这些因缘呢都不是很随便能够具足的，我们觉得是好像就产生这个愿心，单单是产生个愿心利益众生的发誓成佛，这好像不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浅层次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还说是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呢如果要深入下去，要让这样一种这个愿心，要这样一种真正的菩提心能够让它增长稳固，让它圆满让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方面还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所以最初发心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呢要维护这个发心，这个需要，这个还是需要有很大的精进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观察自己的相续，如果已经产生了这样愿心了，一方面能够产生这个愿心非常非常稀有，我们应该庆幸的确应该非常庆幸，因为前面所讲父母啊等等这些欲天乃至于梵天这些都没有产生菩提心，但我现在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居然产生了，我们当然应该就是非常珍惜它。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现在产生的这样的心它还很弱，一方面我们以前没有产生菩提心的时候呢，也许还有的时候不一定遇到很多委员，但一旦我们真正开始要生菩提心了，开始要沿着这个条路走下去的时候呢，内心当中的这些我执的习气还有外在的非人等的障碍它都会接连不断的产生。所以这个要求我们在后来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如果说遇到这样一种障碍的时候，应该想方设法来坚持这样一种殊胜菩提心，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很稀有，一方面呢如果是遇到一些就是说委员一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说发了菩提心呢为什么还出现这个委员，菩提心的功能这么巨大为什么出现这个委员，实际上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也好，佛法当中讲也好，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我们想要增长一点功德，它的委员也会增长很多它也会就说是感召很多委员，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委员能够转移成修道之用，这个时候呢委员不再成为障碍我们的委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非常欢喜的修持这样殊胜菩提心。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一方面比较容易，一方面也比较容易退，这个方面我们在发了心之后呢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去观察自己的心，有的时候呢出现一些 抱的想法，出现一些邪见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觉得发了菩提心怎么这么麻烦，或者有的时候觉得发了菩提心怎么这么多障碍，准备想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个心很珍贵，非常稀有，所以说呢啊，可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障碍，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各式各样的窍诀把它这个战胜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菩提心也会再再的增上，最后像佛一样，就是说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在诸位亲朋友人当中，有谁会具备这样的利益之心呢？根本没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这些亲属当中，不管是父亲也没有，母亲呢也没有具足这样利益之心。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父亲母亲很善良，哎，对待其他的人，有时候对待乞丐啊，有时候对待其他的可怜的人啊，他就说是这个有一种慈悯之心，经常啊去帮助他们，经常去救济他们，或者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具有慈悲心的人，但实际上呢，这种这样一种爱心和真正的利他之心啊，真正的就是说是菩提心的这样利他之心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父母等等，他们所想要帮助的就是一些少数的这些对象，而且是人道当中的对象，但对于其他的这些众生，比如说啊，对待旁生啊，啊，对待其他的众生，有没有这样一种爱心呢？有的时候就没有，有的时候是对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人道方面呢有这些爱心，有些时候呢是对待这些野生动物啊，对待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有的时候啊呼吁要保护他们，不要杀害他们，但是对一般的这些生物呢，有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心态了。啊，没有心态。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这些所有动物要保护，但是呢，对于其余的这个所有的众生等等，啊，地狱啊、恶鬼等等的众生呢，就不一定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真正要利益所有的友情、利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态，那么是在大乘的菩提心当中呢，是讲的非常的具体、非常圆满。所以说呢，一般来讲，这些父母和母亲呢、父亲和母亲呢，他没有具足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慈悲心。就算是天人、仙人或者凡天具有这样的心吗？他们也同样不具有。那么不管是不单单是说这样一种世间的父母，一般的凡人呢不具足这样一种心，即便是那些天人呢，或者仙人呢，或者说那种凡天，他们具足这样一种微光啊，具足这样禅定，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势力，具足长寿啊、圆满的这样一种身相，他们也有一些的这样一种慈悲喜舍的这样四无量心。当然这个地方的四无量心呢，和这个菩提心上面的四无量心呢，它不一样啊。因为在这个一般的修法当中呢，梵天他也修四无量心，梵天所修持的四无量心，他能够帮助众生升到梵天，这个叫做四梵住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叫做四无量心，小乘也有四无量心，大乘也有四无量心，但是他们的所缘他们的这样一种修法的这方式啊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都叫四无量心，但是它的内涵和菩萨的四无量心差别是很大。所以说我们此处说呢，梵天有的时候虽然具足四无量心，但是他没有具足那种清净的啊利他的慈悲之心，这么圆满广大是没有的。如《金刚藏论》中云：“犹如佛子具利心，于此成熟诸有情，如是父母诸亲友，子与至亲不具备。”那么就是说呢，犹如佛子具足这种利他之心，在这个世界当中成熟一切有情，那么这样一种心，其他的这些父母啊、亲友啊、儿子啊、至亲啊，他们呢都是不具备的。所以一般来讲呢，父母对儿子或对其他的至亲，他都是非常的慈爱，都能够具利，但是呢都不如真正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具足的那种利他心，然后呢对待友情，为了成熟友情而奋发的这样一种心态是没有的。所以说实际上就是除了菩萨之外，其余的这些所有的世间人都没有具备这样一种慈悲菩提心。这些众生以前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梦中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心，又怎么可能为他众的利益而真正萌生呢？所以说这些众生以前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梦中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心。就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菩提心它不是为了自利的，但是我们说即便是为了自利、为了自己生活，有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菩提心呢？ 哎，我的自身的历史遗产梦中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菩提心。所以说真啊，又怎么可能这完全按照菩提心的体性，为了利他，为了他这种利益而真正萌生这样的啊菩提之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说，其他众生尚且为了一己私利，也从来没有升起过因一为众生利益着想的这个珍宝菩提心，前所未有而能够升起，实在是难能可贵，稀有罕见。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其他众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啊，都没有产生过啊一心一意为利益众生着想的这个珍宝菩提心。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接触这个教法，那现在我们能够升起或者我们准备升起这样菩提心，的的确确是非常可贵、非常稀有罕见的。但是我们要从这个颂词当中，从这些教言当中反过来讲，因为此处要说一心一意的要为利益众生着想，那我们要看我们产生、我们认为已经产生的这个、已经发起这个菩提心，我们有没有一心一意的为众生着想的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我们要一心一意的，不是夹杂的自利，哎，也不带这样一种偏袒，真正的要一心一意的为众生利益着想。首先是内心当中发起这样意乐，发起利乐，利乐之后呢，然后逐渐逐渐的去让这样利乐付诸实践。我为了就是说真正广大利益众生去听法啊，去讨论啊，去修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很纯净的意乐，我们这样修法就成为成佛的因了。那么如果还没有就是说这样一种很就是说是清净的想法呢，我们还要着手来转变这样一种相续，转变这种心态，乃至于我们通过修炼呢，内心当中真正一起心动念，它就是纯粹为利益着众生着想，这是可以改造的啊，这个是可以改造。只不过呢，我们要改造这种心呢，它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要花很多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毅力啊，要去改变。因为我们这个意，我们前面再来讲过，我们无始以来流转轮回这个自私自利的意乐，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付出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和毅力的话，要想改变它啊，实际上还是非常困难的。在其他的修行教法当中有一个比喻啊，用到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合适的。他就是说呢，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习气，他习惯了什么程度呢？也许我们大家看过这个狗的尾巴，狗的尾巴它打卷，那它就说由外从内啊，它卷起来了。卷起来之后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狗的尾巴拉直了，我们把它狗尾巴抓住拉直，拉直之后呢，一放了之后一放手，它又卷回去了，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的习气，自己的习气呢，也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通过发心，好像把这个狗尾巴一样的自私的心好像拉直了，好像升起了利他心了，但是稍微一松懈，它马上又返回到以前的状态，它很自然就回去了，根本不要照做，就回去了，就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的习气就像卷纸一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张纸把它卷成桶状，然后呢就是说是放到一个地方一段时间，那后面我们要不想把它码平，要把它码平的话，我们把它摊在桌子上，用手压住的时候呢，它是平的，一松手，它马上又卷回以前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比喻也是说明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私自利心啊，力量很强大。所以说，我们要非常刻意的、很精进的去调伏它。这个不好好去调伏它，单单就说是凭几天、几年的时间，我们想要调伏这个心啊，还是有困难。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太天真，觉得这个很容易，也不能够。就是说是太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样能力。实际上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是适中的心态，适中的心态很重要，合适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果努力，持续努力，一定要调伏烦恼，但是呢，在调伏烦恼过程当中，我们也时刻准备挑战，时刻准备迎接挑战，时刻准备呢和这样一种自己的习气去战斗。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一定可以战胜自己的习气。首先讲到这个，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陀罗尼波迦那跋斜羌揭伽那俱阿耨多罗三藐 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上都记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来月那就是公司说等我生气气气的老我做刚给这片特级捏玩中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跟马都热让东西跌换了莫家原本那不生锈见眼顶却把了学我这不总结了接着我更多养着全部的将我的话我结缘却是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想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不能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总有你出的钱那清晨你别我的不说让我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得不这得提前养得紧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灯不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子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边的住宿舍门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着个日本马色的红Om Ban Zhe Guru Ban Ma Se De Hong Om Ban Zhe Guru Ban Ma Se De Hong